我们今天要开始看这个四世纪的这段，就是记载最后四世纪的最后一位士师，就是三孙的故事。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读了这个三孙的故事，是从13章到16章。大家读的时候，昨晚上发现没发现这个13到16章的这个结构是怎么安排的？我们可以看在13章的1节，当时。一节是简单这么一节经文，简单给我们交代了这个故事的这个背景，然后整个13章他就描述了三孙的这个出生，然后后面几章就一下子就跳到了三孙长大成人后的这个经历，然后14章开头描述的是，三孙在亭那遇到的事情，遭遇的事情，然后有在亭那遭遇的事情，然后由此引发的故事，你可以看到一直延续到了15章，然后这个故事在15章的结尾达到了高潮，然后16章呢，你看16章是在16章1节是说，三孙在加萨，从这个加萨开始描述的，然后这个16章结尾呢，我们看。又回到了加萨，16章21节说又回到了加萨，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在加萨这个故事的它的高潮同样也出现在这个结尾，但是注意到没有，在这两段故事的结尾都用了同一句话作为这个故事的结束，就是15章20节还有16章31节说三孙治理以色列人20年，这句话就像一个标记，将三孙长大成人的故事分成了两个部分，就是14到15章还有16章，所以我们这三天的安排会这个三孙的故事我们会分三次我们来看，我们第一次我们会看13章，就是三孙的诞生，然后第二次我们来看就是在亭那的这个故事是14到15章，然后第三次我们会集中来看16章，就是在加萨的故事，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我们现在先看13章，我们看这个整个三孙的故事它当时是发生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呢？我们看13章1节，我们看13章1节这么说的，说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儿，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当你读这句话的时候，如果大家前面一直参加我们福音家聚会，我们前面是从四世纪的开头，然后我们看到现在，你对这句话是不是觉得特别熟悉？这句话是不是又出现了？大家可以往前翻，咱们翻到3章的，如果你是第一次跟我们一起来看四世纪，你往前翻，翻到3章，四世纪的3章，你看3章7到8节说的是什么，是不是同样的话，然后你再看3章12节，如果你要有时间你继续往下翻，翻到4章1到3节还有6章1节10章6到8节都是同样的话在这地方，所以当你在13章1节再次看到这句话说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儿，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怎么来看待以色列人？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鄙视他们，他们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犯同样的事情，他们怎么不能吸取教训不再做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儿呢？可是他们确实像一个陷在泥潭当中的人，拔出了左脚右脚又陷了进去，显得是那么的无助无法自拔。有这样看法的人一定也有过同以色列同样的这种经历，不但是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甚至是见不得人的事，甚至你已经意识到这些事儿你不该去做，甚至你一次又一次的发誓我再也不做了，可是你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不断的去行，这就是以色列当时的境况，他们又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儿， 神来惩罚他们，把他们交在他们的仇敌非利士人手中40年。我们当时看士师记的时候，我们说士师记里头有一个循环，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就是他们以色列人，他们背离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儿，然后去侍奉那些外邦人的神，像众巴利，然后又去就这样就惹了耶和华的发怒，向他们发怒，神就把他们交在抢掠他们的人的那些迦南人的手里头。后来呢，以色列人在这种压迫和苦害他们的人底下就发出哀求，然后神就为他们兴起了士师，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他们仇敌的手。但士师死了以后呢，他们又转而又去行恶，然后比他们的列祖还更厉害，又去随从别的神，去侍奉和敬拜他们，总不放弃他们的恶行。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士师，像第一个提到的那个俄托涅，还有后边的以户、迪波拉、基甸，还有俄夫他，当他们做士师的时候，那个时期的以色列人都是如此。现在13章1节似乎告诉我们，这个循环又开始了。但是你如果去对比一下，你就发现在13章1节相比以前那个循环，这次好像缺少了点什么，是吧？这次不同的是什么呢？当以前我们还记得，当以前那个循环是当以前以色列背离神，神将他们交在他们的仇敌的手中，他们在外邦人手下受欺压困苦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会怎么反应呢？以前那个循环，他们会向耶和华哀求。大家可以翻到3章7节，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看3章7节说，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儿，忘记了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众巴利和亚沙拉，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把他们完全交在两河之间的亚兰王古山利撒天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天8年，这是不是跟我们13章1节看到的内容是一样的？然后9节我们看说，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哀求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以色列人兴起一位拯救者拯救他们。可是我们这次在13章呢，到13章1节提到这个事情之后，我们在13章2节我们看转了一下，根本没再提这件事情。我们这次竟然没有听到以色列向耶和华哀求的呼声，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对于他们仇敌的欺压已经麻木不仁，或者说已经习以为常。这就像一个长期卧病在床的病人，他已经麻木到不知道什么是痛苦，已经忘记掉以前下地自由行走的快乐，甚至已经开始享受被禁锢在病床上的生活。人们会这样吗？甘心被罪辖制？听起来好像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如何呢？如果你往后翻，我们现在看13章1节，如果你往后翻，当你看到后来，我们在昨晚上读的时候，你听到后来这个三分击杀以色列人，烧了非利士人的庄稼，你会看到其他的以色列人当时是如何反应的，对三分的这个举动是如何反应的，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同胞、他们的拯救者三分的。他们竟然将三分捆绑起来交给非利士人。大家可以翻到15章11节，你看他们当时说什么，说非利士人统治我们，难道你不知道吗？非利士人统治我们，难道你不知道吗？以色列人作为神子民，谁应该是他们的君王？应该耶和华应该是他们的君王，是他们的主。可是经过40年非利士人辖制的以色列，却已经习惯了非利士人的统治， 即使是非利士人是如此的欺压他们，他们竟然是逆来顺受，没有丝毫的抵挡。大家想一想，在这种境况下的人们，他怎么还能发出呼求呢？人们背离神已经是习以为常，这确实令人非常的震惊。可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上不就是有许多人沉浸在罪里头而乐不思蜀吗？人们似乎不觉得他们现在有什么问题，他们需要什么救赎主来拯救他们，甚至当福音临到他们的时候，人们还会对福音是冷嘲热讽，断然拒绝。这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状况，人们被仇敌所挟制，是那么的无助、绝望、麻木，他们甚至还处在这样一种特别可怕的一种缄默的状况当中，都没有向他们的神发出哀声、发出呼求。我们看在十三章，在开头他只用了这么一节经文，就交代了当时以色列人的现状。然后作者我们看，马上把镜头推进到了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一个家庭的身上。那么这个家庭的情况如何呢？我们看十三章二章，十三章的二节，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于但支派的，名叫马拿亚，他的妻子不能生育，没有孩子。我们看，虽然这个家庭只有两个人，但从这个属于以色列支派的家庭这个微小的社会细胞的身上，其实你可以窥探到当时处于缄默状态当中，就沉默当中的以色列人的那种无助的状况。马拿亚的妻子不能生育，没有孩子，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有未来，没有盼望，并且他们面对这样的状况，他们自己无能为力去改变。其实当时以色列的状况就像那马拿亚不能生育的妻子一样，作为神的子民，他们没有顺从神，自己无力结出任何好的果子来荣耀神，反而离弃了神，去追逐外邦神，使神的名羞辱蒙羞。而且面对以色列面对这样的状况，他们也像那个不能生育的女子一样，他们无力改变这个情况，他们甚至都没有向神发出呼求。我们前面说到，当时士师记在前面的提到的那个循环，在耶和华兴起士师拯救他们的前面的一个环节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是人们发出哀声、发出呼求。即使是当时他们发出的这个呼求不见得是一个痛改前非的一个悔改的一个表白，只不过是人们在痛苦之下的声音，神都会怜悯地兴起拯救者来拯救他们。可是这次他们竟然没有发出哀声呼求，那么面对如此悖逆的人们，神还会像以前的那种以前的那个循环一样来拯救他们吗？我们看在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向马拿亚的妻子显现，对他说，你向来不能生育，没有孩子，现在你必要怀孕生一个儿子。这么肯定的宣告，对于向来不能生育没有孩子的马拿亚夫妇来说，无疑就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因为这个喜讯给这个没有盼望的家庭重新带来了盼望。尽管这个喜讯被耶和华的使者，我们看在三节五节多次的重复，如此的肯定说你必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但这个好消息确实让长期处于无助的人难以置信，尤其是对于那些对于他们的处境已经麻木绝望的人。所以我们看到马拿亚听完他妻子的报告后，仍然在恳求耶和华再次差派神人到他们那里。我们看到马拿亚一再对耶和华的使者说，到你的话应验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什么，要到你的话应验的时候。但无论马拿亚曾经向神祈求过儿子没有， 无论玛拿亚是否对神的应许，就是说他妻子必要怀孕生孩子，怀疑过没有？我们看这个使怜悯的这个耶和华，却没有因为他们的不配、他们的质疑而不讲怜悯临到他们。这就像在13章23节玛拿亚的妻子所说的，说耶和华不会因为他们的不洁而击杀他们，因为耶和华不是定义要击杀他们，而是要向他们宣告这个喜讯，要使怜悯临到他们，使他的妻子来怀孕生子。到13章24节，我们看后来真的就如神向他们所宣布的，在神的怜悯下，那向来不能生育的女子真的生了一个儿子，他就给他起名叫参孙。就像我们前面提到，作者在13章把焦点聚集在了玛拿亚一家，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看到这一家，而是为了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情景，就像这一家人的情况一样，像玛拿亚那个不能生育的妻子一样，是那么的无助。同样，作者通过三孙诞生的神迹，让我们看到那个掌控生命和死亡的主宰耶和华，就像是玛拿亚的妻子重新能够孕育生命一样，他也一定会通过三孙给以色列人带来盼望。我们刚才只看了这个13章5节的前半句，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我们来现在来看下半句，13章5节的下半句。13章5节的下半句说，不可用剃刀剃他的头，这孩子从在母腹开始就归神做纳西尔人，他必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纳西尔是什么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那么纳西尔人在以前就是那些许愿要脱离世俗去专门去侍奉神的那些人。那么任何人在当时在以色列，任何人在他的一生的每个时期都可以通过许愿来成为纳西尔人。这个纳西尔人也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就有点类似像出家的那个僧侣或者脱离世俗的修士一样。那么为了使人们看到纳西尔人是特别被神分别出来的一群人，我们看在旧约的民数记里头，他就有许多关于纳西尔人的条例，比如纳西尔人他不可喝酒，甚至连吃那个葡萄制成的食物都不允许，然后纳西尔人还不能用剃刀来剃头，要任凭这个头发生长，然后纳西尔人还不可挨近死尸等等，有这些规定。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之所以来祝福玛拿亚家，让他的妻子怀孕生子，是为了让三孙成为纳西尔人，开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但是大家要注意到，我们手里的那个中文版这个新译本13章5节的翻译不是特别的准确。因为这个在新译本的翻译说的是三孙必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其实更准确的翻译而是像中文的那个和合本的翻译，应该是三孙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就是说神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欺压的这个计划已经从三孙开始了。但尽管在三孙治理以色列的期间或者以后，非利士人仍然还在欺压以色列人，但就像这里所说的，既然神已经为以色列人兴起了这个拯救者三孙，既然这个拯救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以色列人必然会脱离非利士人欺压的手。历史的发展也确实是如此，也确实如这里的地方所说的，非利士人对以色列的辖制呢，正是从三孙起手，后来又经过后来的撒母耳、扫罗，直到大卫做王的时候，终于被完全的消除了。所以看完士师记的13章，看到耶和华要执意要通过三孙来拯救以色列， 我不知道你会对这位神是会怎么样的认识。许多人会说他不愿意相信圣经里头的这位神，因为这位神在新约和旧约是不一样的。说新约的神是一位充满怜悯的神，而旧约的神却是一位充满愤怒的神，似乎没有任何的怜悯。可是你看完旧约士师记的十三章，你仍然还会这样认为吗？这位神，我们看在十三章，这位神在人们无助的时候，神使怜悯，使那个不能生育没有孩子的妇女怀孕生子。这位仁慈的神为了向人们报告祝福临到他们的这个好消息，还竟然向那个不洁净的人显现，而没有去击杀他们。也正是这位神在悖逆的以色列一次次地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儿的时候，理当遭受他惩罚的时候，却早早地定义要救赎他们，甚至在以色列人都没有向他发出一声哀求一声呼叫的时候，耶和华就定义要对他们实行拯救。这就是圣经里头的神，我们的神。因为即使是在人们的悖逆当中，即使是在人们的无助当中，仍然实行怜悯的神。有人可能会说，当时的以色列是背离神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如此吧，否则神也不会向他们来施行怜悯。也许神对以色列所施行的怜悯，就是因为某个人的好做的所做的善事，比如神兴起三孙，可能是由于三孙的某些举动赢得了神的怜悯。我们前面提到三孙是被神分别出来归神做纳西尔人的，但我们要注意，三孙他是不同于一般的纳西尔人，他不是自己许愿出来做纳西尔人的，而是在他母亲怀胎之前就被神分别出来做了纳西尔人。就是说，尽管三孙他是彻头彻尾是属于神的人，但他被神分别出来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却是在他什么都还没有做，在他还没有任何自主意识之前，神就从母腹里头把他分别出来，神就定义要使用他。所以神使用三孙不是主义三孙的作为，完全是出于神对他子民的怜悯。如果神的怜悯不是因为三孙，那么会不会是因为三孙的父母？三孙的父母会在三孙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三孙加以教导引导。我们看，当三孙的父母听到神要使用他们未出世的孩子来行如此大的事儿，要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马大亚确实在十三章的八节和十二节一次次地恳求耶和华和耶和华的使者，啊，主啊，求你叫你派来的神人带到我们这里吧，好指教我们要怎样对待将要生下来的孩子，这孩子的生活方式怎样，他要怎么做呢？他们确实想知道他们该如何来帮助神完成这个使命，他们该如何能够在神的拯救计划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可我们看耶和华的使者是如何回应他的请求的，回应马拿亚的请求的呢？答应了他的请求了没有？没有。耶和华的使者只是对马拿亚说，我对妇人所说的一切话他都要遵守。耶和华的使者并没有就着马拿亚的问题来回答。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拯救的计划完全是出自神自己的怜悯，完全是出自于神自己的本性。神拯救计划的起头和实施也完全是出自神，取决于神。这里完全没有任何人的作为、人的贡献，完全不会受任何外在的因素的影响。神的怜悯是神主动的向他所要怜悯的对象所实行的，就像以色列他之所以成为神所拣选的子民一样，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而全是因为神怜悯的本性。那么我们这些无助的人， 所能做，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只有全然来信靠神的怜悯。就像这里耶和华的使者对马拿亚所说的，我对妇人所说的一切话他都要谨守，同葡萄树所产的他都不可吃，清酒和烈酒他都不可喝，各样不洁的东西他也不可吃，我吩咐他的他都要遵守。人们所能做的就是谨守神对他们所说的。后来呢，我们看那些听从吩咐的马拿亚的妻子，就如耶和华的使者所说的，他就真的生了一个儿子。那么我们呢，为了神的怜悯临到我们，我们如何能够听到耶和华对我们所说的呢？是否我们也要等候耶和华的使者向我们显现呢？就像耶和华的使者在3:18所说的，你为什么要问我的名字呢？我的名是奇妙的。我们这位使怜悯的神，他是如此的奇妙，他的作为是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求。其实神早已通过他的使者，他的众先知和众使徒的口，将他所要吩咐我们的话，吩咐我们的事情已经记载在圣经里头，是我们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都可以通过圣经来知道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当年神为了救赎悖逆的以色列人，甚至在他们还没有开口祈求的时候，就为他们预备了一位拯救者三孙，通过他奇妙的诞生来宣告神的子民以色列一定会脱离仇敌的喜讯。那么后来虽然世人不断饱受罪恶的辖制，虽然仍然像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不愿向神来呼求，但这位施怜悯的神，这位奇妙的神，却通过的先知，他的先知以赛亚，我们在以赛亚9里头，我们就会看到神通过先知以赛亚宣告说，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众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这位为我们诞生的婴孩会作为我们所有人的拯救者，将那些相信这个应许的人从罪恶的辖制当中会救赎出来。你相信神的这个应许吗？无论我们这些世人是否相信神的这个应许，无论你是否认识到你真的需要这样一个救赎主，无论我们是否向神发出过呼求，在大约2000年前，这位施怜悯的神真的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真的就降世来到了世上，做了我们众人的赎价。耶稣的诞生就像使徒彼得所说的，说基督是在创立世界以前是神所预知的，却在这末后的时代才为你们显现出来，借着他你们信那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现在已经到了12月，已经进入到了12月份，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又再次提醒我们，怜悯的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应许，又并且再次提醒我们，随着2000年前耶稣的诞生，这个应许已经实现了，让我们这些在罪中无助的人来全然信靠神的怜悯，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让我们把荣耀颂赞来归于我们的神。好，我们再来做个结束祷告。